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一步，来跟从我的第27天。今天啊，我们要带领孩子们去读诗篇第26篇，创世纪第25章1-18节，历代至上29章22节的下半部分到30节，路加福音18章的1-30节。那今天的经文啊，会帮助我们去了解人为什么会死呢？死后为什么要有审判呢？如果是这样，我们现今活着的人该怎么悔改呢？什么才是真正的悔改呢？希望透过今天的凌晨小故事还有经文的分享，能够帮助每一个大朋友和小朋友都更深的去思考悔改真实的意义。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大兵和小唐，他们两个是一个班的同学，他们两个成绩都非常的优异，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但由于大兵啊特别的帅气又十分的外向，总是自信满满的，所以他很受同学们的欢迎。小唐呢却非常的害羞内向，因为长相平平，所以看起来也十分的不起眼。不过熟悉他的朋友们都知道，小唐其实非常的谦卑，也非常的有耐心，对待同学真诚和温柔。只要有人寻求他的帮助，他总是愿意把所有自己的时间都挤出来，能够成为其他同学的最好的帮手。大兵却不是这样的，虽然跟随他的人很多，但是大家知道啊，如果真有什么事儿，绝对不能让大兵帮助，否则的话，他一定会嘲笑你，一定会用各种方法让你觉得难堪。不过大家还是敢怒不敢言啊，的确，像大兵这样的天生就出人头地的人，无论是在学习成绩上，还是在运动操场上的表现，真的都让旁边的小朋友觉得老天是不是不公平。加上他的家庭环境也很忧郁，老师们也都宠着他，所以像大兵这样的存在啊，实在是只能让身周围的小朋友们望洋兴叹了。不过随着年岁的增长，大家发现大兵身边啊越来越少真诚的朋友了，而小唐呢却收获了许多真诚的友情。虽然他看起来十分的普通，但他的谦卑乐于助人总是让别人觉得跟他在一起十分的舒服，不需要过度的隐藏自己真实的状况。这不是说小唐就没毛病了，有时他也会丢三落四，有时他也会做错一些决定， 但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个孩子他从不逃避责任，大家在他身边总觉得特别安全，因为从来没有从他的口中听到责备或者是埋怨推卸责任的话。只要跟他是一个团队，哪怕这件事情做得不够好，他也是第一个出来承担责任的。久而久之，整个班级里所有的人都渴望能够和小唐做朋友，因为大家知道这将意味着真的收获了一份又实在又纯真的友情。有一天，老师来通知说学校马上要举行演讲比赛了，这时最兴奋的恐怕就是大兵了。他从来都觉得全年级没有一个人能够比他的口才更好了，他自己无论是表达能力、长相，还是他能够捕获人心的每一次的演讲，一定能够让他稳夺桂冠，他一点都没有怀疑。所以当比赛开始的那一天，大兵站在舞台上，可真的是口若悬河，洋洋洒洒，忘乎所以的，仿佛全世界只剩下了他一个人。当然，因为演讲的的确是非常的精彩，当他结束之后，场下也的确掌声雷动。毕竟演讲的题目就是何谓真正的成功，他自己站在台上就觉得我是一个活化了的成功的代言人。接下来就是小唐的演讲了，他站在台上显得有一些紧张和局促，但是却仍然勇敢地直视着台下的观众。他的演讲并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而是简单真诚地表达了他在追求卓越和成功的同时，看到了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原则，就是与人为善，真诚待人。他告诉了大家自己对友谊的理解，描述了他如何在错误当中来学习和成长。即便没有立论煌煌的演讲，却让每一个听者都感受到了他的真诚和情感。等比赛结果出来之后，全学校都轰动了，果然小唐获得了第一名。而大兵呢，却愤愤不平，并不知道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亲爱的小朋友，你听完这个故事觉得问题出在哪里了呢？你觉得比赛的结果公平吗？的确，我们的人生其实就像一场比赛，一场赛跑一样的。我们最容易犯的三大错误，第一个就是并不知道终点等着我们的是什么，或者呢，没有清楚的方向，不知道该往哪儿跑，亦或者我们在跑的过程当中忘乎所以，忘记了最初我们开始奔跑的那一个方向和目标。所以任何一种错误都会导致我们停滞不前，或者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断的犯错，不断的出现脱轨的现象。亲爱的小朋友，人这一生是上帝创造的一个最最奇妙的旅程，他期望透过我们活在地上的日子，能够学习到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最美好的心意，彼此相爱，并且反映神的荣美的形象。但是如果我们觉得活在地上的这一短短的时日是我自己的生命，我做主，我说了算，那么很有可能我们会浪费光阴，把我们有限的年岁去追求地上的事情，而忘记我们有更高的目标去追求。每一个人由于我们的始祖犯罪堕落之后，就生在罪中，活在罪恶的环境里。 如果我们以为我们的奔跑过程没有定向的，没有方向，也没有目标，甚至有些人活着的过程好像自己永远不会死一样，从来不去思想结局，那真是可怕的，也是可怜的。每一个人从我们出生到我们成长到我们年老发白，都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我们需要在趁着年幼的时候问自己，我仍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呢？我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过我的人生呢？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讲了一个法利赛人和税吏不同的生命状态。耶稣用这一个小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在上帝面前的一个最美好的态度和选择，就是常常谦卑地过一个悔改的人生，而不是夸夸其谈、自高自大，以自己的意思代替神的意思，这样一个不需要救恩的人生。亲爱的小朋友，要知道骄傲就是那使我们的始祖犯罪堕落的原罪。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回到神的面前，就需要对付我们里面那一个不愿意依靠神、要自以为神的这样一个最邪恶的罪。当然，除非我们肯悔改、肯谦卑地在神面前说，主啊，我需要你，主耶稣，我需要你，那我相信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就会得到他全然的宝宝和宽恕。亲爱的小朋友，神为什么不喜悦骄傲呢？你会犯骄傲的罪吗？我们活着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得起神的救恩呢？来回应神的爱呢？希望这些问题能够在爸爸妈妈的带领下，每一个小朋友都有自己的答案。好了，我们下期喜乐凌晨不见不散喽。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您走进真爱住我家的家长学堂，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那最近这两个系列的节目呢，正儿在上一次的节目简介当中跟大家分享过了。这两个系列的节目呢，就是根据男孩子和女孩子不同的教养和不同的年龄层呢，我们来为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家长们提供一些资讯。那千万不要有误会说，哦，你可以照着林正儿所为您预备的这两套课程呢，完完全全的运用到自己的儿女的身上。所以一个提醒就是，千万不要完全严格的照书来养育自己的孩子，要按照神的话语，还有神给我们儿女每一个特殊的小生命所量身定做的那个呼召、那个恩赐，以及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个特别的旨意，让我们敏感地去发掘，根据他们的特色、根据他们的性格、根据他们不同的需要，来为他们提供最适合他们的教养的方式。所以呢，在今天我们节目的介绍过程当中，正儿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在我过去这十几年，虽然是非常短暂的，也不够长的这个教养儿女的经验当中呢，我看到了我自己与孩子的生命的一个互动和交接，深深的感受到我们父母亲在儿女生命当中几重的身份和角色，是我们每一个父母亲都要牢牢记在心里的。这个呢，就作为我们这两个系列课程的一个根基，请您一定要牢牢地记在心里面。父母亲的角色和职分在神面前有四重。第一个呢，就是牧者的身份。那这个牧者的身份在孩子年幼的时期特别特别的明显，就是我们如何的呵护乳养我们的小羊，一点一点地陪伴他们成长，甚至要把他们宝宝在身上扛在肩上陪伴他们，甚至要替他们行走。 第二重的身份呢，就是管家的身份。那这个管家的身份呢，就是孩子稍微大一些，我们要进行管教，然后呢，提供他们一个成长的环境，让他们渐渐地知道他们是属于谁的，他们并不是属于我们的，而是属于我们至高的主人，就是我们的主人，也是我们儿女生命的主。我们作为父母亲，只是一个忠心的管家。第三重的身份呢，就是门徒的身份。这种身份呢，通常会被我们做父母亲的遗忘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在教孩子嘛，你要学这个，你要学那个，你要成长，你要改变，你要跟随主耶稣做他的小门徒。但是我们自己呢，常常要儿女做的事情自己做不到。所以我们有一重的身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和儿女一同做基督的门徒。我们也需要不断的学习和成长。如果我们自己不是门徒，我们也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儿女以门徒的身份带领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完完全全的把他们引到神的面前。这是第三重的身份，也是儿女进入青春期之后一个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家长的身份，就是门徒的身份。最后一重身份叫做祭司的身份。那好多的父母亲发现说，儿女长大之后呢，我们很少能够继续的参与在他们的生命成长和改变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成年的儿女，父母亲没有办法再教导他们了，也不应该再继续教导他们了，因为他们是成熟的个体，独立的人。所以我们如果再想要强加一些我们的想法、认知和理念给他们，我们就变成越界的这种父母亲和子女的关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退到后面，成为一个祭司。祭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断不断地为儿女和你的这个家庭来代祷，甚至儿女可能会犯罪，走在不讨神喜悦的道路当中，那我们也天天的为儿女献上赎罪祭，天天的在神面前为他们代求和祈求。这些对成年儿女的家长来说，是一个最好最好的一个父母亲身份的持续。所以刚刚跟您讲的这四重的父母亲的身份呢，就会成为我们这两个系列的课程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根基。我们作为父母亲职，在我们儿女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是有四重的身份。那这四重的身份呢，有一些是可以不断持续的互换的，但是有一些会由于儿女的这一个年龄的增长会渐渐的消失。比如说我刚刚讲的关于管家的这个身份，当儿女长大成人离开父母之后，我们就不再是他们的管家了，我们就把他还给神了。所以这重的身份和亲职的职分呢，会有结束的那一天，或者是会有隐藏的那一天。但是像祭司的身份呢，就是从头到尾，我们从孩子出生，甚至在母腹当中，我们就要为他祷告，一直到我们回到天父的面前，才算把我们的这一个职分给结束了。有一天我们回到父的面前的时候，他会称我们为忠心和良善的管家。好，珍儿再重复一下这四重的身份啊，就是牧者的身份、管家的身份、门徒的身份以及祭司的身份。所以刚刚珍儿跟您分享的这几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将会在这两个系列的节目当中呢，作为一个主线，作为一个神学的根基，也是作为我们最最重要的一个身份的实际的体现。其他的可能很多时候都是根基于这些身份之上，我们所采用的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态度，还有不同的一些策略，但是最最基础的原则却是一致的。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所以今天这是对这两个系列课程的一个简介。珍儿期待呢，我们每一个做父母亲的都有个清楚的蓝图在我们的心里面。珍儿给您画一个大饼，您看到这个大饼的时候就知道说别急哈，因为神在我们儿女生命当中的旨意呢，是在创世以先就已经设立好的，而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恒久忍耐，耐耐心心地陪伴他们成长，从0到18岁，甚至他们 长大成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之前这段时间，我们要怎么样子透过我们的信心忍耐渐渐地做成儿女这个得救的功夫，同时我们也学到了什么叫做爱是恒久忍耐。那正儿在这里呢，要给大家做一个见证，因为其实我自己的生命成长呢，就是在父母亲恒久忍耐的一个充满恩慈充满智慧的父母亲之爱下面成长起来的。以前呢，正儿不以为然，觉得很多时候这是我成长过程当中所经历的一些所谓的牧者家庭里面所带出来的枷锁和一些要求和一些标准。但是如今我再回头看，当我自己成为一个母亲的时候，我再回头看我父母亲他们对我的教导，这里面充满了许多的智慧，许多的自由，许多的信任。那这个过程呢，其实没有更多的强迫，也没有他们自己个人的一些意愿在里面，好多的时候里面充满了是神的旨意和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自由选择意志的一个挣扎和摔跤，以至于到最后我愿意顺服的这个过程。而父母亲的参与呢，就是陪伴、教导、鼓励、安慰、放手。到如今我仍然还是很需要我自己母亲属灵的遮盖和带导。好多的时候当我自己教养儿女的过程当中出现挣扎，出现困惑，出现一些痛苦和挑战的时候，我常常会思想说，为什么父母亲当时并没有做这么多在我的身上，但是我如今有我自己现在的这个生命的光景，我就不得不承认说，神才是我们每一个儿女亲自的救主，亲自的教师，亲自的牧者，亲自的大祭司。所以如果我们要了解明白神比我们更爱我们自己的孩子，那我们就会知道这教养儿女的一条道路实际上真是信心的道路，是仰望的道路，是一条生命成长改变的道路。同时在这一条道路上面，当我们儿女长大成人的时候，我们自己在神面前也就长大了。所以非常的感恩，将来透过这两个系列的课程呢，正儿要不断地和您一起来学习和成长。哪怕我自己的儿女已经过了这个0到9岁这个阶段了，但是每一次想到他们牙牙学语的那个宝贝的那段时光，仍然觉得仿佛还在昨天。所以期待我们共同地走进孩子成长的这个空间里面，陪伴他们，然后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点点地发掘神的心意。最后呢，我要送大家两段的经文，作为我们每一个父母亲的一个金科玉律，刻在我们自己的心板上，反复地去思想，不断地去揣摩，认真地去理解里面的含义是什么。诗篇第127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这段的经文呢，提醒我们说，是神在看守城池，是神在建造房屋，而我们呢，只是他的管家，只是与他同工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每一天把眼睛睁大了，观看神在我们儿女和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第二段的经文呢，是诗篇139篇13节到18节，经文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神哪，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这段的经文呢，正儿非常的喜爱，是因为每一次读它的时候，我都深深的感戴神的拣选之恩。他不仅仅创造，他也拣选，他也宝宝，直到我们见他面的日子。所以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说，神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儿女，无论我们的儿女生命当中经历什么样的事情，都有神自己最美好的旨意和他的恩慈，够用的恩典为他们存留。所以不要忧虑，不要忧愁，也不要爱儿女超过爱神，也不要以为说我们可以爱我们的儿女超过神爱他。这个是基础中的基础，也是我们能够赤露敞开释放的，并且能够真正的用最清省的一种方式和心态来面对我们作为父母亲的这个崇高的呼召和职分。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林正儿期待继续的在家长学堂当中和您一同学习，一起成长。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祝我再次到你跟前，想你的爱，世上一切都属虚幻，唯有你永远真实。破碎的梦，荣耀冠冕，全摆在你宝座前。
有些舍身